您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4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商讨伊朗、叙利亚等重大议题；美军轮驻部队5000人抵达澳大利亚达尔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对于未来的美朝会谈感到乐观；而文金会即将召开，在韩国的华人对于中韩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节目中我们要连线美国之音在首尔采访的黄耀毅进行连线最新报道。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中，我们要谈论习近平力图强化网络控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为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式举办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正式会谈之后，川普总统为马克龙举行国宴。参加欢迎仪式的将有来自美国5个军兵种的大约500名军人。在川普总统举行的第一个国宴上，将有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演奏。星期二的双边会谈可能涉及两国政府面临的若干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问题，包括叙利亚战争、伊朗的核计划以及川普总统计划对铝钢产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川普对于马克龙的友谊引以为豪，这也是他邀请法国总统作为他的政府接待的第一个国事访问的外国贵宾的理由之一。马克龙总统很可能利用在白宫会谈的机会，努力说服川普总统不要退出6个国家与伊朗达成的伊核协议。川普始终称这是一份糟糕的协议。5月12号是川普总统决定是否根据伊核协议免除对伊朗制裁的最后期限。伊朗认为恢复制裁就是撕毁协议，并且威胁会再次启动核计划。马克龙总统还会对川普总统强调在叙利亚保留美军的重要性。大约1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附近的军事基地，开始新一轮为期6个月的轮调部署。这是近年来美军驻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一次部署，被人们广泛认为是美澳合作抗衡中国在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一项举措。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玛丽斯·佩恩上个月在宣布这项部署的时候说，美国军队在巩固印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上扮演重要角色，以保证未来数十年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的时候与澳大利亚领导人达成协议，确定了这项一年一度为期25年的军事部署，体现当时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在南中海问题上越发强硬的态度所做的回应。美国海军陆战队达尔文轮驻部队表示，在未来半年中，美军将参与15项演习，目的是增进两军协同作战的能力。美国国防官员们今年3月初说，川普政府正在与澳大利亚官员们商讨将远程轰炸机部署到澳大利亚的计划。防务专家们说，如果双方达成相关协议，美军就能够把轰炸机部署到距离南中国海更近的地方。中国曾经对美国跟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表示过忧虑， 称有关方面的合作不应该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朝鲜宣布终止核武器与弹道导弹试验，让他对未来的美朝会谈感到乐观。马蒂斯星期一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认为有很多理由对有关谈判会取得成果感到乐观，我们将拭目以待。这可以说是马蒂斯首次对朝鲜的最新举动公开做出评论。而平壤当局是在上个星期六宣布终止其核武器与远程导弹试验，并且计划关闭核试验基地，但是呢，没有说要彻底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在朝鲜做出上述宣布的一天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防务大臣小野寺五典。当时他说，美日两国正在认真评估朝鲜半岛走向和平的新迹象，同时会对朝鲜半岛的新发展保持警惕，而且两国将合作推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国际行动。白宫星期一表示，在我们看到朝着完全彻底无核化方向而采取具体行动之前，美国对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运动将继续下去，对陷于孤立状态的朝鲜所实施的制裁不会取消。而现在呢，韩朝峰会即将要召开了，众所瞩目的这一次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会对朝鲜半岛僵局带来重大突破呢？那么有关于相关的消息呢，我们现在连线在首尔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给我们做连线报道。耀毅你好。
哎，婉成你好。
对，这两天你在韩国的采访哈，显然有很多的这个观察。那么首先我们也想到了，在韩国有很多的华人呢，据说人数都将近百万了哈。那么他们对于这一次的这个韩朝会谈是不是有什么看法呢？
是啊，这次来跟一些的华人在聊天的这个了解的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当然对于这个朝鲜问题本身，第一个他们并不关注了，他们就是觉得说这个不关我的事情。但是呢，对于这个半岛的局势，他们一直认为说呢，在韩国已经生活那么多年，那经常也经历过好几次朝鲜，不管是这个现在金正恩，或是他之前的这个他的父亲啊，或是他的祖父，也都会有这种武器的威胁呀、试射导弹的威胁，但是都没有真正的打过来。因此，他们认为说呢，几十年来，虽然首尔离这个板门店的边境非常的近啊，开车两三小时就到了，但是他们从来不觉得说有真正的感觉到危险性。那么即使是这一次呢，金正恩已经发射所谓的像洲际的导弹啊，能够打得很远，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说如果真的会打早就已经打了，所以说这个他们并不认为真的是有那么的危险。但是呢，对于这个这次的韩国跟朝鲜的对谈呢，他们也是乐见的，认为说和谈也是会有好处。包括像说呢，说以前其实韩国也是会从朝鲜进口一些的商品过来，甚至会有优惠啊，可能甚至零关税的优惠啊，因为就是希望说两边这个希望以后能够统一嘛，所以说要两个就是有点像是两韩一家亲的感觉。那不过从这个之前的总统这个朴槿惠上台之后呢，就对朝鲜是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就取消了这样子的一个好处，那么导致有些人呢在做生意方面是希望说还是能够跟朝鲜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那在做生意上贸易上也会有比较好的往来。完成
是耀毅，曾经有专家哈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座谈会上就讲说，因为在韩国的华人呐、可以说是中国的华侨哈，有人数那么多哈，所以如果说真的假使说朝鲜半岛出现什么危机的话，中国可能会顾及到他海外侨民的利益哈，然后呢出手来干预等等。那么当然了，所以呢，韩国跟中国的关系呢，对于这个整个的状况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更何况呢这个中国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哈，如果中国愿意的话。那么现在呢，在韩国的华人他们对于中韩关系现在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的，当然很多的在面的华人呢，他们是会关心到中国的这个跟韩国的关系，那尤其是在做生意的人身上啊。那我们知道呢，去年这个韩国不是部署了萨德系统嘛，就是要来 反对这个朝鲜的导弹嘛。然后当时中国就认为说这也是美国用来针对这个中国的，因此呢也发起了一致抵制这个韩国韩货，或者是就陆客就不会到这个韩国旅游的这样的活动。那么当时也导致韩国本身的大企业像是乐天市场啊、超市等等受到了重创。那么在当地的华人也告诉我说呢，其实限制了游客到韩国旅游，受创的不只是韩国人，因为很多其实来接这些大陆游客观光客的都是当地的华人。那么因此游客大幅减少，导致了很多的华人的企业或者是公司还有餐厅呢，不只是受到这个重创，甚至很多家都倒闭了。因此呢，他们认为说呢，即使是要来制裁韩国人，或者是说对韩国的政府的一种警告的效果，但是到最后呢，其实真正受到伤害的是当地的华人。因此呢，华人都会希望说，中国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应该还是要友好一点啊，对双方的经济的情况、贸易的情况才会比较好。
好的，好，这个韩朝的这个峰会星期五就要召开了哈，有关的新闻呢，我们也期待。美国之音驻首尔的记者黄耀毅给我们做来更多的连线报道，谢谢耀毅。
好，谢谢晚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在2012年接近年底的时候一上台，就对中国的互联网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如今呢，习近平有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中国信息技术产业提出了新愿景。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探讨的就是习近平力图强化网络控制。
在观察家们看来，习近平对互联网的兴趣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强化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以及控制中国网民可以在网上获得或传送的信息，另一方面是强化中国当局通过互联网媒体进行的有利于维护中共政权、打击中共政权敌手的宣传。在习近平掌权的过去五年里，中共在这两方面都有巨大的投入，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最明显的成就之一就是，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外国企业也因为中共的互联网信息封锁制度而遭遇商业通讯困难，叫苦不迭。与此同时，由于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研究材料都在网上，中国的科学研究人员和大学生研究生因为中共这种严密的网络信息封锁制度而无法进行或难以进行基本的材料搜集，无法或难以写出他们的研究论文或学位论文。无数的中国网站，无数的中国网民的个人账户被封杀，甚至得到中国当局批准的新闻网站也被封。中国千百万网民近年来不断抱怨说，中国的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互联网，而是一个局域网，是中国当局画地为牢，用信息柏林墙圈出的一块中国当局可以任意操控的网络空间。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4月21日星期六报道说，2018年4月20日至21日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身为中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美国《华尔街日报》对中国官方媒体的上述报道给予了技术性的解读。该报星期六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力图消灭在技术领域跟美国的差距》，副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作为互联网和技术强国的愿景，誓言要加强国家的扶持。这篇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作为互联网和技术强国的愿景更新版，誓言提供更多的国家支持给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眼下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在中国跟美国的贸易纠纷中左右为难，处境被动。习近平在星期六结束的一次为期两天的有关网络空间的秘密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政府官员、企业和研究者加紧努力， 推进已经是广泛的全国性努力，取得半导体等方面的核心技术的突破。在这个领域，中国依然落在美国的后面。在《华尔街日报》基本上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解读习近平有关互联网技术讲话的同时，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则刊登路透社的报道，从技术上从政治上予以解读。星期六，南华早报发表路透社转发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主席强调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以确保稳定。众所周知，中共所说的稳定，意思就是中共政权的稳定，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的稳定。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官方的新闻机构新华社星期六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声言中国必须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以确保达到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习子这番话凸显出中国当局对互联网内容的态度硬化。在习近平的治下，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与日俱增，中国当局担心失去对年轻一代的控制和影响力。年轻一代是中国五花八门富有生机的网络文化的推动力，网络文化从流媒体到博客包罗万象，对同一事件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解读是常见的，有不同的解读必然就有哪种解读更靠谱的问题。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有关技术行业和网络空间的讲话，《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分别展示了自己的解读或报道侧重点，前者的解读或报道重点在于技术，后者的解读或报道重点在于中共或中国当局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究竟是哪一种解读更靠谱呢？从中国官方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来看，这一次看来是路透社的解读更靠谱，他的报道重点更为到位。星期六，中国官方的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署名为新时代学习工作室文章，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战略的精彩论述摘编，其中包括2018年4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强网上正面宣传，维护网络安全，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强网络领域军民融合，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贡献。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五要举行会谈，预计呢会就去核化的问题达成一个框架。川普总统随后要在五月或者是六月跟金正恩会面的时候呢，会支持这个框架。朝鲜最近决定单方面暂停所有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他们释放的信号让有些人乐观地认为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不过呢，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会谈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推动和平。下面请您收听帕登的报道详细内容。
朝鲜半岛南北方2000年和2007年在北部举行过两次首脑会议，双方在第一次峰会后发表联合宣言，促进人道交流和经济合作。第 二次峰会表示支持签订一项永久和平条约，以及美国和中国主导达成的用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来换取平壤放弃核武项目的协议。然而，两次峰会的进展都因朝鲜持续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而前功尽弃。本周韩朝首脑会议前夕，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让人感到双方有可能再次达成核协议。目前美国领导的国际制裁加深了朝鲜的经济困境，有可能迫使平壤领导层放弃核武库。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朝鲜的外汇可能会枯竭，朝鲜到今年年底可能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做出一些让步，同意无条件谈判无核化问题。他似乎放弃了长期以来的美国必须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要求。平壤最近宣布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然而目前还不清楚朝鲜这一次是否会履行其无核化承诺。
我们不确定朝鲜是否会真的实现无核化，还是企图通过参加美朝首脑会议来暂时解决朝鲜被孤立的问题。
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在初步会谈中表示愿意寻求实现完全去核化。文在寅支持美国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在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并支持美国领导的针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与此同时，他通过促进朝鲜参加今年二月的冬季奥运会来寻求改善南北关系。在峰会上，文在寅希望达成恢复家庭团聚的协议，并再次努力以和平条约取代结束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这也需要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和中国的批准。然而，这位韩国总统预计不会支持加强违反联合国制裁的经济合作，也不会向金正恩交涉朝鲜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在五六月份举行会谈，而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呢，对这一次美朝峰会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川普总统称，平壤宣布冻结其核计划是很好的消息和重大进展。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通过谈判解决迅速升级的核僵局的可能性很感兴趣，但也谨慎看待。
以头脑清晰的现实主义和明确的目标寻求谈判，这个努力是值得的。
这是一个值得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事实上，我们都应该寻求外交解决长达数十年的冲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次会议充满了危险。
我很高兴他们会面。我想我们所有人都非常谨慎和怀疑地看待这个问题。
身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科克认为，平壤随时都有可能恢复其核计划。他怀疑金正恩是否愿意永久性的、可核查的停止核试验和弹道导弹活动。
金正恩认为拥有可投掷的核武器关系到他能否继续掌权。他看到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下场，卡扎菲死了，因为他放弃了他的核武器。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说，朝鲜核问题还远没有定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说，朝鲜核问题也许能解决，也可能无法解决，只有时间能说明。麦克蓬佩奥在秘密会晤金正恩之后，面临来自参议院民主党人日益强烈的反对，他可能会成为美国现代历史上首位无法获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多数成员支持的国务卿被提名人。不过预计他在本周晚些时候在参议院全体投票时将以微弱的多数票获得确认。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加拿大警察逮捕了一名25岁的嫌疑人，警方指称这名嫌疑人星期一在多伦多驾驶一辆厢式车冲撞人行道上的人群，造成10人丧生，15人受伤。多伦多警长马克桑德斯对记者说，看来这的确是一起蓄意撞人事件。嫌疑人米纳西住在多伦多郊区。加拿大 公共安全部长古德尔说，他与高级安全官员进行了磋商。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这个事件看来跟国家安全没关系。米纳西在当地时间下午1:30左右，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一条繁忙街道，突然把他的厢式车开上人行道。目击者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汽车接连撞倒行人，驾车的人没有任何要停车的迹象。警方说，事件发生后不久，米纳西被拘留，抓他的时候呢，没有出现任何麻烦。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这个事件是悲剧性、毫无道理的事件，并且向受害者及其亲友表示慰问。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与加拿大人民站在一起，并保证提供加拿大所需要的任何帮助。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担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的人选可能难以得到参议院确认。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晚上报道，参议院推迟了海军少将杰克逊出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的听证会。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高层人士都对杰克逊的资历表示担心。杰克逊少将本来在星期三要出席参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两个消息来源报道，参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被告知，杰克逊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止一次受到行为不当的指称。杰克逊目前是川普总统的专用医生，人们在审视他是不是有能力来领导一个像退伍军人事务部这样庞大的政府机构。退伍军人事务部是美国联邦政府中的第二大部门。作为白宫的专用医生，杰克逊在2017年少有的获得了相当大的知名度。他在电视上向全美实况转播的记者会上回答白宫记者团的问题，详细谈到川普总统的身体检查。川普是美国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第一位总统，曾经有人提出很多有关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体重还有精神稳定的问题，但是呢，杰克逊给川普的身体状况打了高分。他当时在记者会上说，总统的全面健康状况非常好。川普总统提名杰克逊担任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部长，接替奥巴马总统任命的舒尔金。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继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对中国电信设备巨头中兴发出销售禁令之后呢，又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动用一部紧急状态法案，全面的限制中国对美国敏感领域的投资。从四月初美国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中国频频出手。中国官媒说，美国对中国打出组合拳，背后的意图并不简单。那么美国近期在经贸领域对中国不断出招，背后是有哪一些考量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所做的进一步分析和解读。
我们注意到是应该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多家的除了美国媒体之外，多家西方媒体吧报道说白宫现在正在考虑要动用一个叫做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案，对中国的投资呢进行更多的进行限制。
对，
先说说这个紧急法案是怎么回事，这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这个最早的那个相关的报道是在3月份就已经出现了，那只是到了上周五的时候呢，就是又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发展。那最主要的发展就是在4月19号，就上周四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个就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助理部长，那他是主管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他叫这个塔伯特。那他在参加一个这个国际会议上国际会议的时候呢，就是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呢，就是证实了这个消息。那么也就是首次有这个美国白宫的这个正式的政府的官员出来证实，就是说美国的确在考虑动用这部叫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实际上能够给予这个美国总统特别广泛的一个权利。那个具体来说，就是说可以就是阻止即将进行的，就是说把即将进行的交易进行叫停。 那个还有就是取消已经正在进行的一个商业交易。另外最威力最大的一点就是还可以冻结就是外国的资产。所以这个法案如果真的付诸实施的话，利用这个法案的话，付诸实施的话，那它对中国在美国的这个投资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值得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法案目前是针对这个所谓的敏感的这个领域，那来在敏感领域里面，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那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就是说是一些大多数一些高科技企业，高科技领域，那包括就是 5G 的技术、机器人，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等等。所以就是说，这个法案呢，据媒体报道来说，曾经在这个911恐怖袭击之后，只针对这个伊拉克和这个阿富汗动用过，那其他在其他场合还没有真正的动用过。那如果这次真的动用的话，那它的杀伤力的确是很大的。
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中国在美投资的这种资金，中国资金进入美国，那么在美国呢，实际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可以说啊，就是说有很多人是反对，特别是国会的一些议员，还有一些这个游说的人士是反对，而这个企业呢，多半还是都非常欢迎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这个中国在美投资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一直到了2017年，也就是川普总统上台，川普政府上台以来之前呢，这个中国在美国投资的，特别直接投资，它是呈现一个爆炸式的一个上升。那突然到了2017年，也就是新政府上台以后，这个投资的这个势头一下就被一下就减弱下来了。那根据这个荣鼎集团，他做了美国一个咨询公司叫荣鼎公司，他做的一个统计，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这个直接投资，他在2016年是创纪录的，达到了460亿美元，那是非常大。那到了2017年，一下子就是骤降，那降到了290亿美元。所以就是说，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是一个进行了一定的限制，那个限制的程度和规还有这个力度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比较知名的几个案例，就是一个就是说在今年三月的时候，2018年今年三月的时候，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这个机构呢，是把这个新加坡的一个博通公司，也是一个就是高科技企业，收购美国芯片巨头高通的这么一个并购案给他就是说驳回了。还有在一月份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机构是驳回了这个就是那个蚂蚁金服对那个苏慧金的一个并购案。那在去年九月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高科技的收购，就是是一个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一个投资人对一个美国芯片公司叫莱迪斯半导体的一个并购。所以从总体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川普政府就职以来，那这个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加大了限制，加大了审查。还有一个就是值得关注一点，就是特别是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过去2016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它主要的职能就是说是审查这个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不是涉及到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没有影响。那现在新政府就是说川普政府就职以来，他是希望能够强化这个机构的这个权限，扩大他的权限，希望能够超越国家安全到这个领域，这个范畴能够扩大到其他的领域，加大给他更多的权限。那美国国会也在同时考虑相关的立法来扩大这个机构的这个权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发动贸易战，打乱中国梦的进程，以关税相威胁，以芯片扼咽喉，美中关系可以说降到了自建交以来的冰点。另一方面呢，欧盟27国担心中国势力扩张，联名抵制习近平大力推广的一带一路。与此同时呢，中国周边地区局面进一步的恶化，台独势力高涨，中印边界频生事端，而且呢，澳大利亚也出动军舰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顺风顺水的国际局面风光不再，富国强兵的大国崛起梦现在呢面临空前的威胁。国际风云突变，正值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的新时代元年，那么为什么中国威胁论空前高涨呢？ 新时代开局不利，会不会损害到习近平的地位，从而影响到国内的局势呢？有关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探讨。那么有关于最近欧盟28国除了匈牙利之外呢，联名宣布集体抵制习近平大力提倡的一带一路，是不是这是整个西方对中国态度跟立场发生转变的信号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是啊，就算这次还不是，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接下来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次欧盟27国对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出这种严厉的批评，认为它不利于自由贸易，偏袒中国的企业，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影响非常大啊。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本来它因为涉及到这个欧亚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安全还有这个地缘政治，那么可以想见呢，这个一带一路的推行，它不但会这个增加沿线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而且呢，它也可能扩大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政治的影响力啊。那几天前我们看到中国的国防部长在巴基斯坦讲话，就说中国的军队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保障，这就是说明这个中共的一带一路不单单是个经济的扩张，而且也是具有这个军事扩张的这么一种意义在里头。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当然会引起西方人的这种高度的警惕。而且这个所以一带一路它是一个问题，现在促使西方态度发生那个重大变化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包括中国在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个所谓渗透的问题啊，这些也是他们这个引起这个广泛关注的事情。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就和美国这现在对中国采取一种那个和先前那个大不相同的更鲜明的这种立场一样，那么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态度都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现在国际局势的恶化呢，刚好是习近平新时代的元年，可以说开局不利，这对于习近平来讲恐怕不是个好消息。那么对此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元年开局不利是习近平自作自受。胡平说，
当然不是好消息，可是习近平没有理由抱怨，因为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找的，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已经谈到啊，那么现在西方像美国对中国这个改变态度是和中国自己的做法，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五年来的很多做法是密切相关的，包括在今年三月两会，那习近平确立了这个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更是使西方就是彻底打消了先前的这种幻想。你按说，就算你中国这个随着你中国国力的增长，你没有变得更自由、更民主，那么照一般人想，你总会在统治上变得至少更宽松、更宽大一些吧？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呢，他在这个打压异己、打压不同政见方面呢，做的比以前还更严厉、更严酷。刚才张立凡先生也举到像刘晓波这个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例子，所以这就不能不让这个。还真是普世价值的人，那感到紧张，感到警惕啊，那从而呢改变这个不得不使西方这个严阵以待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那么习近平元年所面临的这种开局不利的局面，正好是他自己所做所谓的一个结果。就像我们刚才一再强调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就是老强国和新强国的之争。你像二战之后。美国这个新强国取代了原来的老强国英国，那么这种取代转换过程就进行的非常平稳、风平浪静。而你现在之所以显现势头这么紧张，那当然就是和你中国这种崛起，它是一种在一党专制下的一种崛起，它是公然的对这个普世价值的一种蔑视，因此才造成这么这种紧张。那这种紧张局面呢，我想他也不会由于中共方面哪怕是做一些很局部的一些他许诺过的一些改革就能做到的，而这需要从制度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厉害了我的国最近的停演跟下架，是不是有什么种种原因，背景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分析说，
开始我就是看到网上有一个所谓这个通知，好像是就是说要把这个是给腾讯视频的通知，说是要下架。 当时我也信以为真，后来这个也有网友说恐怕这个消息不实，那么我看了一下呢，好像是一些个练功媒体他们在这儿炒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自己又去检索了一下，我发现我能检索到，然后呢一开始我还以为我检索到的是不是就是宣传片，然后我又仔细的，今天我又仔细检索一遍，我发现我能够看到全部的这个全套的片子，我都可以从网上看到，所以这个下架的说法恐怕是不确切的。那么但是对于这个厉害了我的国的这种吐槽和反讽，其实也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有的网友就把这个就谐音了，把这个厉害了我的国就说成你害我的国，啊，那么当然这个谁害的谁知道。现在就是中国处于这么一种目前的这样一个这个处境的话，不管发生不发生贸易战，可能这个最后这个中国经济或者中国出口下滑的这些个负担，这些个后果可能都会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如果说这个这个进出口的这个顺差减少了以后，那么会不会开征这个房产税啊，会不会在其他方面再着补啊，我想这些都是大家需要关注的问题。
另外呢，外界评论习近平好大喜功，喜欢登高望远，引导世界潮流，那么现在出现这种不断恶化的国际局势，会不会有损习近平的威望跟声望，而影响国内的局势呢？对此张立凡说，
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拭目以待，因为此前我们也这个谈到，就是一个领导人的权力和他的能力需要匹配。如果他的权力超过了他的能力，那么如果他的判断发生了失误，那么就有可能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像这个中共十九大所确立的这种体制，实际上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缺乏纠错体制。一旦这个领导人的判断发生失误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体制机器的惯性就会把这个失误一下子会发挥到这个极致。所以我们看此前已经有过几次这样的事例，比如说北京市的驱赶这个所谓低端人口啊，所谓净化这个天际线呢然后这个还有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是如此，就是一做就过头，一过头就会这个出很大的纰漏。那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再继续，因为现在中共这个体制它一旦树立一种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的话，它就很难有人再能够正常的发言。所以呢，这个也关就是也联系到就是我以前谈过的，就是领导人的资讯的问题。我一直认为领导人没有这个没有正常的渠道或者经常性的日常的渠道来获得准确的资讯，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人们国内的人们和世界各国的舆论是怎么来评价自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解放军上个星期在福建泉州外海的实弹演习以及军机绕台演训，再度引起人们对台海紧张再起的关注。一名前美国五角大陆官员说，美国应该派航母特混舰队来巡航台湾，以便对中国及其领导人习近平发出信息，说华盛顿不仅是台湾是一个民主朋友，而且呢是西太平洋安全防卫的重要一环。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任美国国防部贸易安全政策副次长的斯蒂芬·布莱恩上星期五 在亚洲时报发表评论说，尽管南中国海控制着通往印度洋和波斯湾海上交通要道，对美国有战略重要地位，不过台湾的重要性更大，因为中国试图为它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争端开启一个新战线。上个月，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对越南做了自越战结束以来的首度历史性访问，许多人认为这是美越两国为了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而采取的共同努力。布莱恩认为，与其派航母到越南，美国反而应该派航母特混舰队巡航台湾，因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中心，临近琉球群岛及冲绳岛，而中国正在挑战日本的主权。布莱恩说，日本天皇明仁夫妇三月底对距离台湾东部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进行访问，目的即是要表达台湾在天皇心中的信息。布莱恩说，中国正在试探美国对他一系列挑衅作为有何反应，而日本天皇从100多公里外向台湾挥手，远不如一个真正的保护性同盟来压制来自中国的压力。这也意味着美国必须协调他在区域的盟友，形成一个防御性联盟，去填补一个逐渐强大的中国正在填满的巨大空隙。布莱恩认为，美国应该加快强化台湾的空防及海上战斗能力。最近，川普政府批准对台湾制造潜艇的技术转移，就是正确方向的一步。不过，台湾建造潜艇需要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当前要对中国传达明确信息的最快方式，就是美国派出一个航母特混舰队到台湾周边海域巡航，以作为一个防护罩。他说，中国的国安人员、情报机构及军方人士必然会了解这个举措所代表的意义。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星期一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对台湾的侵略性日益加剧，一旦战争爆发，对双方都将是一场灾难。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葛莱仪的话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中国的伟大复兴与收复台湾连在一起。过去一段时期，台湾议题相对平静，但现在它又重回主要议程上。不过，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作者、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告诉商业内幕，目前的台海局势是一场心理战的较劲，而在这场心理战中，台湾正在赢，因为他们没有在压力下屈服。不过易思安也说，台海紧张正在加剧，而且情况可能越来越糟。易思安说，台海战争对中国与台湾都有巨大风险，双方不仅可能损失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条性命，美国也几乎可以确定会站在台湾一边参与这场战斗。他说，如果解放军失败，那对中国共产党将是毁灭性的。葛莱仪也说，台湾议题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分不开，因此他认为北京当局绝对不能被认为在台湾议题上软弱，因此他们也不能妥协。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黑考特也认为，中国要攻打台湾代价极高，因为没有任何启动攻击的行动可以保证不会吸收许多风险。对于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绕岛巡航演训，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大校上星期四发布消息说，空军近日多型战机 执行绕岛巡航任务，是要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这个军事训练出动了轰六 K、苏三十、歼十一及侦察机、预警机等机型，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对马海峡进行实战实训。空军将依照既定计划继续进行绕岛巡航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五六月的汉光演习将动用民间力量参与，请听杨明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说明2018年汉光34号演习的规划。国防部作战及计划次长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叶国辉少将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落实整体防卫构想，提升三军联合作战训练效果。他说，这次汉光34号演习将在5、6月份进行，分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和实兵实弹演练两个阶段实施，其中4月30号至5月4号将进行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采取对抗模式，模拟攻击军对台作战行动，防卫军因应敌情，实施5天4夜昼夜连续对抗演练。
实兵实弹演练我们规划在6月4号到8号采三军联合对抗的模式，在统裁部的管制之下，由攻击军模拟敌对我三区突击进犯，那么防卫军则依整体防卫构想实施实兵对抗、实弹射击以及实战演练。
汉光演习是台湾防卫作战的军事演习，1984年首次举行代号汉光一号演习，此后每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34次。叶国辉少将说，今年演习的重点在于整合全民总力，随行联合作战的攻防对抗。
以往可能在一个单一的场地做一个对抗的演练，但是我们这一次将突破单一场地的联合实弹射击的模式，那么依作战的进程设计想定，在我所属的海空域跟北中南部地区，以仿真实弹实战的一个模式执行连续24小时昼夜实兵对抗的演练。
军演中的仿真指的是模拟战场发生的场地，模拟敌情的状况，其情景类似于美军演习中红军和蓝军之间的对抗。今年的汉光演习在去年演习的基础上提出了整合全民总力的创新思维，即整合与运用民间的资源，发挥全民的力量，支持防卫作战，其中包括首次将台湾科技公司民用无人机和航控人员纳入陆军部队协力作战，执行战场的侦搜、目标标定、效果监视等战术行动，整合民间资讯和通讯能量，运用民间电信公司维持各级部队指挥和控制的畅通等。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利用民间成熟的无人机的技术，操作人员按照军方的任务要求提供相关的图像影像，辅助军方的情侦监工作。他说，万一军方的资源可能在敌方第一波的攻击中丧失战斗力，民间的资源可以弥补军方能力的不足或丧失的缺口。他说，这次军演的一个新尝试是征召台中清泉港空军基地附近营造厂全厂机具和操作人员纳入军情编组，实施机场跑道的抢修，通过民间人力、技术和设备力量，让军方的战力迅速发挥。近年来，中国大陆国力和军力不断发展和强大。中国2018年的国防经费至少1750亿美元。中国军队在几次裁军后，目前人数仍有大约200万。相比之下，台湾的2018年的国防经费只有大约110亿美元。台湾军队的规模也仅仅区区21万人左右。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面对台湾和中国大陆不成比例的军力，台湾在有限的人力和资源情况下，如何在不对称的作战中让对岸的攻台任务不能成功，这就不仅需要军方，而且需要民间的力量来保家卫国。这就是这次汉光军演 扩大同民间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呢，因为受限于国防预算还有经费的限制，那有很多的这些资源我们可以透过民间，因为它本来就有，而且非常娴熟，用这种方式来结合到我们国防的战力，其实是一个比较经济实惠，而且能够成本低，但是发挥高效能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陈忠吉少将说，包括军队在内的全台湾2300万人都在一条船上。台湾面对大陆的军事威胁，不仅仅是军事方面受到影响，其他各行各业同样因为大陆的军事威胁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保卫中华民国、保卫这片土地，不仅是军人的任务，也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国以所谓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为名，最近对台湾的武力攻贺升级，动作连连。中国海军4月5号至4月11号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演，从4月11号起，中国海军在三亚南部海域进行3天军事训练，只是这次军事训练提前结束。接着，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2小时之后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再会。
朝鲜半岛南北方2000年和2007年在北部举行过2次首脑会议。双方在第一次峰会后发表联合宣言，促进人道交流和经济合作。第二次峰会表示支持签订一项永久和平条约，以及美国和中国主导达成的用经济援助和安全保证来换取平壤放弃核武项目的协议。然而，两次峰会的进展都因朝鲜持续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而前功尽弃。本周韩朝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洲国家高峰会上演讲时警告说，政府最严重的腐败是在独裁的高压之下，人民不能表达意见，失去他们的选票、自由以及他们基本的人权。古巴的情况尤其如此。古巴是一个衰败的共产党政权，继续让其人民陷于贫困，剥夺人民大部分的基本权利。卡斯特罗政权系统性地吸走了一个伟大国家的财富，掠夺了自豪的人民的生活。美国已经采取果断行动，与古巴人民肩并肩对抗压迫他们的人。副总统彭斯指出，古巴的独裁统治不但苦了其人民，还想把他们失败的意识形态输出到更大地区，包括帮助和教唆委内瑞拉腐败的独裁政权。不久前，委内瑞拉还是这个半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现在成为最贫穷的一个国家。委内瑞拉曾经有过欣欣向荣的民主，如今溃散成独裁统治与暴政。彭斯说，很明显的是，使委内瑞拉人民痛苦不堪的责任要由尼可拉斯·马杜罗一人承担。今天每10个委内瑞拉人之中就有将近9个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食物与日常必需品经常无法找到，医院缺乏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与配备，让生命岌岌可危，导致数不清的悲苦与死亡。每天有大约5000名委内瑞拉人跨境出逃，这是西半球史上最大规模的逃难。作为回应，美国向50多名委内瑞拉现任或前官员施加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还切断了从美国金融体系通向委内瑞拉的数字货币。 副总统彭斯宣布为逃离自己国家的委内瑞拉人提供将近1600多万美元的援助。此前，美国上个月承诺捐助250万美元。美国认为，现在是采取更多的行动时候了。西半球的每一个自由国家都应该采取更强烈的行动来孤立马杜罗政权。美国绝不手软，直到委内瑞拉恢复民主，委内瑞拉人民拿回他们与生俱有的自由权利。